第三章，以斯拉记第三章，我们昨天看了第一章和第二章，就给我们看到神大能的手，真是他伸出来的膀臂，是因着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，怎样带领被掳的子民能够归回到耶路撒冷，能够回到犹大地，回到他们原来的故土。这实在是看见神话语的信实，看见神旨意的通行，神旨意的成就是无人能拦阻的。那今天呢，第三章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家神的儿女们，他们归回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殿，所以第三章就是恢复圣殿的敬拜，也就是重建祭坛与圣殿，重建祭坛与圣殿。为什么要重建祭坛与圣殿？目的就是恢复圣殿的敬拜，恢复属灵的敬拜，重建祭坛与圣殿。就是第三章开始。所以归回子民的灵性的复兴，最根本的复兴就是归回到神的祭坛那里。神的祭坛就是十字架，所以今天神的儿女们怎么复兴？复兴的根本的根本就是归回十字架，回到十字架的爱里，回到十字架的祭坛那里，就能够蒙恩，就复兴起来啊，这个心就会火热起来。所以教会的根基也就是十字架。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段先看到是重建祭坛，重建祭坛，接下来才是重立这个圣殿的根基。那重立圣殿的根基，第一段是重建祭坛。以色列家神的儿女们为什么被掳？被掳的原因也是因为祭坛被毁坏，他们离开了那一个什么神赐福的根本。祭坛它所预表的意思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因为基督本身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为我们被杀献祭。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，神让他们建造会幕，建造会幕当中就是有祭坛，这个祭坛要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宰杀牛羊在那里献祭，而所有牛羊，所有宰杀牛羊献祭，它最终就是预表基督。所以今天在新约里，基督整个代替了旧约的侍奉和旧约的一切的献祭啊，一切的侍奉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，就是要归回十字架。所以这一段里面重建祭坛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要知道。我们平常说我们要重建祭坛，归回百姓要重建祭坛，既然回到耶路撒冷了，既然回到了他们的故土，主要的要恢复侍奉，要重建祭坛。那重建祭坛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归回十字架，属灵的意义就是归回十字架。为什么被掳？就是因为把十字架看得淡薄了，离开了十字架的根基，走了一条世界的路，走了一条世界的宽路，不肯背十字架跟随主，不肯走受苦啊十字架的窄路，这都是离开了祭坛。所以祭坛被毁坏，如今呢重新建立祭坛，属灵的意思第一就是归回十字架，第二痛悔蒙恩，就是要经过痛悔，痛悔蒙恩，下面恢复侍奉，痛悔蒙恩，恢复释放，合一欢乐，大家同心合一啊，彼此相爱，恢复了这种属灵的释放，也恢复了同心合一相爱的这种聚集。所以主要有这么几点：第一是归回十字架，是我们思念主的爱，是我们多多的想到追忆自己的过犯，思念主爱，要追思己过，这都是归回十字架的意义。所以就要痛悔，经过痛悔，归回十字架一定要经过痛悔。还有呢，恢复侍奉，恢复属灵的侍奉。最后一个意思就是合一欢乐，合一欢乐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节到第六节，一节到第六节。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各城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一段里面怎么样重筑祭坛，第一点就是聚集如同一个人，大家要这样的同心才行。教会为什么离开了祭坛，离开了十字架，就是大家都不合一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他有他的看法，各有所高举，各有山头，个人都领人归己。所以现在怎么被掳归回的子民，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回来以后如同一个人一样聚集在耶路撒冷，这是心灵的准备，这是里面的真正的合一如同一个人一样。特别说到了七月份，我们看一下第六节，说到从七月初一日起，从七月初一日起， 就说这一段里面它包括的日子是什么呢？它包括了就是整个的七月份的三个节。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利未记二十三章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在七月份有三个节气是必须要守的三个节。哪三个节？第一是七月初一日，是吹角节。所以吹角节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啊，聚集在一起，经过吹角，吹角节也就是被掳归回啊，一同聚集。神啊，把他的子民从被掳之地都聚集回来，这就是经历了吹角节初一日，所以要纪念这一个吹角节，要守这一个节气。第二个节是七月初十，七月初十是守赎罪日，这个只有这一天赎罪日。这个赎罪日是每年有一次，就是大祭司亚伦带领他们要守这个节。以后啊，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也要守这个节。而这个节最终预表的是什么？就是以色列家全家得救，经过赎罪日，他们痛悔自己，像撒迦利亚书所讲的一样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大家都忧伤痛悔。然后他们仰望所扎的，他们就以色列全家得救，经过痛悔蒙恩典，这是七月初十。第三个节就是祝棚节，这里是第四节所说的，第四节提到了以色列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，祝棚节是七月十五，所以三个节都是连着的。七月十五日祝棚节，祝棚节是一共是七天啊，一共是七天，所以一直到从七月十五日到了七月二十二日啊，第八日他们就守有严肃会是吧？所以一共等于是八天，到第八天为止。所以差不多整个的七月份，以色列人都是活在什么？都是在这个侍奉当中，在守节当中。所以祭坛怎么建立起来的？就是在这个七月份建立起来的。七月份，所以我们看第一节说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各城，那时呢，他们就聚集了。本来他们归回以后，前面第二章不是讲的吗？以色列有各支派的人，他们都各住自己的城。但是时候到了，七月初一开始，大家都聚在一起，那真是圣灵，真是做吹角的工作，神聚集他们。他们都聚集在一起，所以不重新就不能重组建祭坛。祭坛的工作就是恢复每一个神儿女们里面灵性的一个复兴，灵性的复兴先要同心合意，所以他们如同一个人一样。你不管有多少人，像一个人一样，那真是一心一灵，同有一个心智，都来到神的面前。下面就讲到约瑟他的儿子耶稣亚，这就是那个大祭司，和他的弟兄众祭司都起来了，还有谁？并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是当时归回的领袖，就是省长所罗巴伯，还有谁？与他的弟兄都起来。所以第二节告诉我，领袖带头，包括祭司，包括省长，包括这些首领，领袖带头。第一，聚集如同一个人；第二，领袖带头。这个复兴有一个有它的一个次序和原则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段里面六节有七点，有七个原则，怎么样叫做真正的他们重建祭坛，他们得到复兴？第一，聚集如同一个人，这样的同心；第二，领袖带头；第三，我们接着看，他们就都起来啊，带头做什么？大家起来啊，不能够在这个手发软啊，这个腿也起不来，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要挺起来。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，要做什么？底下建筑以色列神的坛，这个坛是神的坛。所以他们在被掳之前，他们在秋坛献祭，他们在许多的祭坛，那都是偶像的祭坛，十字架的坛只有一个，就是神的坛，就是在会幕里那些坛。以后在圣殿里，在所罗门的时代建立圣殿以后，也仍然只有一个，所以十字架只有一个，不可能有好多，所以就什么来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。怎么建筑？你说怎么建筑呢？第三点就是照律法书上所写的，这是第三。大家都起来了，怎么建？你有你的看法，他有他的看法啊。有人这么说，有人那么说，你到底怎么建？你要回到圣经的里面，回到摩西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所写的也就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圣殿啊，建造祝坛这个祭坛。祭坛有祭坛的样式、尺寸、高低、祝法，它的原材料是什么？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七章提到， 以后三十几章又提到，创世纪二十七章提到怎么建立这个祭坛，所以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。为什么被掳？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的律法，偏离了神的道，已经偏离了十字架的这个根基，所以被掳。如今归回，就要按照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，在坛上要献祭燔祭，不但筑坛，而且这个坛是为了献燔祭、献祭。这个时候呢，也就是他们啊要守这个什么节呀、啊？要守这一个赎罪日。那我们接下来，他这个次序不一定是完全按照这个次序，但是我们可以说到第三点，就是照律法书上所写啊来筑坛。在原有的根基，第四点就是原有的根基，他们一面筑坛，一面就献祭。献祭当中，这里当中经过，因为后面就讲到祝棚节是第三个节了，所以当中第二个节什么地方，他没有具体的告诉你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面筑坛，一面就是守祝棚节，大家忧伤痛悔，刻苦己心。我们知道那个赎罪日啊，不是祝棚节，赎罪日就是七月初十。这一天大家要守，要有一个严肃会，这一天大家要认罪悔改，就表示他们在这里要刻苦己心，要痛悔在神的面前。这是第三个方面，回到律法书，按照圣经，按照主的话原则。第四，我们看接下来第三点，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。所以你既然是照着摩西律法书啊，把这个坛按照坛的样式来建造，那么这根基在什么地方，这很要紧。你不能随便挑一个地方啊，这是很高的地方，这又是青翠树下，不能，要在原有的根基上来筑坛。什么叫做原有的根基？祭坛只有一个，那原有的根基，我们看一下历代下三章。其实筑坛的这个根基，也就是十字架的根基，也就是当时所罗门建殿的根基，因为殿在哪里，坛就在哪里。我们看一下代下三章一节。我们一起念啊，历代下三章一节，一起念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，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这个地方也就是两个，他说了两遍，一个就是神向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。其实这摩利亚山，我们在追溯到创世纪二十二章，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后来也是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。这个摩利亚山就是阿尔南的禾场，我们大家看多清楚，告诉我们，也就是大卫因为数点民数得罪神，后来神让他离要筑坛献祭，在什么地方？神告诉他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以后所罗门建殿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大卫筑坛献祭的地方。所以原有的根基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的根基，就是原来的那个根基，是吧？十字架的根基，原来的根基就是大卫筑坛献祭的地方，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方。献了以撒，后来是神的什么？神的那个羔羊代替了以撒而被献上。所以这个筑坛这个根基是什么？就是神的爱子为我们献上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归回到这一个根基。所以什么是十字架？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，为人类的缘故，他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甘心舍掉自己，他如同被杀的羔羊为我们献祭，这就是根基。所以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，这是第四点。接下来我们再看，又因惧怕邻国的民，就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。那就是说，筑坛既然这个祭坛既然是建立起来了，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早晚献祭，恢复正常的侍奉。正常的侍奉就早晨献祭，晚上献祭。我们知道民数记二十八章专门讲过这一点，二十八、二十九，以色列要守住长献的祭，早晨献祭，晚上献祭。这就是恢复了这个。为什么呢？这里特别提到，因惧怕邻国的民，所以就要向神献祭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早晚献祭，防范邻敌，就是隔壁的仇敌。隔壁的仇敌最厉害，邻这不是这里讲什么邻国？邻国什么意思？就是挨着他们最近的这些个外邦人啊，这些人他们很惧怕，因为惧怕，所以早晚要献祭，要祷告神。这个献祭的意思就是 告神，要祷告神，要敬拜神，为了防范邻敌，所以要早晚献祭，这是一个内容。这是第五点。第六点就是守祝棚节了。第四点又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，因为接下来初十完了就是开始，接下来就是初十五，十五这一天就是按例要守祝棚节。什么叫祝棚节？祝棚节就是啊，这个喜庆丰收，神人同祝。因为祝棚节是以色列七个节的最后一个节，祝棚节的意思也就是以色列他们把一切的庄稼都收回来了，收入仓库，所以喜庆丰收，神人同祝，神人同乐，这就是祝棚节。所以平常说祝棚节就是神人同祝，以马内利。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祝棚节，但是当时以色列他们有七个节按着日子来收，所以要守祝棚节。当然祝棚节的时候献祭是最多，我们根据这个出埃不是出埃及，民数记民数记28-29章就知道，这个关于祝棚节，因为是最后一个节，是大家感恩欢乐的节，所以这一天这一个节气大家特别欢乐，要守节七天，最后一天还有严肃会啊，所以呢献的祭最多，各样的祭是比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各个节气所献的祭的总数还要多，就是要多多的来奉献，多多的感恩欢乐。所以这也是包括这一段里面的，告诉我们以色列真是灵性复兴起来了，真是大大的欢乐感恩赞美。这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守节，守了三个节，吹角节大家聚在一起啊，这个赎罪日大家经过痛悔，经过痛悔的人那一定是第三个节，就是大大欢乐，感恩欢乐，神人同住，神人同乐。所以他们就按照这个按数照例献每日当献的祭。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下面一句，其后就第五节，其后献长献的燔祭，并在列数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，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。这是最后一点。这一段里面一共是七点，最后一点是什么？重筑祭坛以后，这个就是说的使得以色列从此以后恢复了正常的侍奉，包括什么长献的祭和甘心祭。就前面提到早晚献祭还不够，还有长献的祭。因为长献的祭不但是早晚献祭，而且每什么每到安息日要特别献祭，还有呢每到月数要特别献祭。长献的祭包括每一个节气所要献的祭，具体的这个要求在民数记里都提到，那都提到这叫做长献的祭。为什么这里要特别强调呢？那就是说神让他的儿女们不是一时的复兴，不是一时的火热啊，几分钟的热度啊，一下子高兴极了，不行，要长长的献祭，要长长的，要活在侍奉里面，要以侍奉神为中心，要以侍奉神为乐。所以要个人还要献上甘心祭。甘心祭是什么意思？就在一切按数按例的所有该献的祭以外，你还有特别的许愿和感恩，这就是甘心祭。特别的许愿和特别的感恩叫做甘心祭。甘心祭我们这个是包括在平安祭里面，平安祭的这个肉啊是大家都可以享受的，除了祭祀享受的当得的份以外，大家都可以享受，表示大家共享神恩啊，共享神恩。所以第六节说，从七月初一日起，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。所以可见的这个祭坛住得很快，七月初一日他们祭坛就建好了，建好了大家就开始过献祭的生活。所以为什么要筑坛？筑坛以后就是恢复献祭的生活，恢复属灵的侍奉和敬拜。今天我们不用这么麻烦献牛献羊，我们今天让我们的心灵归回十字架，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，火热的爱主，追求爱主，天天痛悔啊，恢复了属灵的敬拜，而且合一欢乐。所以这个意思就包括这么多啊。所以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，但是下面一句我们应该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呀？就是说坛是建好了，但是殿还没有建。所以下面一句说，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啊。所以到第六节为止，这是第一段啊。第一段就是重建祭坛，重建祭坛。我还要补充一点，到底祭坛在新约里怎么告诉我们的，怎么预表？这不是我们自己这么样的猜一猜想一想，是吧？祭坛在新约代表什么？请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三章，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11节开始， 到十三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。这点很要紧，因为很多人讲你十字架你怎么就知道它就是代表地板。我们看一下这里讲的希伯来书专门就是解释出埃及和利未记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代替了旧约所有的献祭和祭司，祭祀和祭司都取代了。所以我们念一下十一节，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这里包括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，耶稣他就是这一个旧约的牲畜，那牲畜的血是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那么牲畜的罪祭献上了，在哪里献？当然是在祭坛上，现在祭坛上了，现在祭坛上啊，所以他的血呢带到圣所，他的身子要烧在营外。这个在这个利未记特别讲到什么叫赎罪祭，赎罪祭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啊？就是身子整个烧在营外，这个牲畜的身子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体，为我们出到城门外受苦。所以说他要用自己的血，不是牛羊的血，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就是祭坛的意义，就是代表十字架。这样我们呢，第二点，这一段的第二点什么？第一点讲了耶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表明他为我们成为那个牲畜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，所以祭坛就是十字架。第二点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也要走十字架的路，跟主要救了他去。什么叫救了他去？就是主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，所以他在他出到营外，我们也要上哥哥他。所以下面说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就是上哥哥他。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门外受苦，城门外是哪里啊？城门外就是哥哥他啊，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就是说什么意思？就紧紧跟他在那个十字架的脚中，他受凌辱我也要受凌辱，他受鞭打我也不要逃避。所以下面说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啊。所以要重建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代表祭坛。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二段，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七节到十三节，我们把七节放到这边，因为七节就讲到关于圣殿了。第二段是重建圣殿，重建圣殿啊，这一章圣经就这么短啊，一共十三节。我们接下来看七节到十三节，重建圣殿，怎么样重建圣殿呢？第七节告诉我们，预备，先要做预备的工作，预备建殿是第七节。预备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工人的预备，一个是材料的预备。实际材料也等于工人，也是等于神所需要所预备的那些个啊建殿的材料嘛，就是代表工人。但是有木匠，有石匠啊，专门来做这些工作，造就工人的工人，是吧？我们看第七节，他们又将啊，第七节大家看，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、木匠。石匠、木匠做什么呢？建殿里不可缺少的，凿石头的。还有木匠呢，专门做木工的，把香柏木怎么样的把它砍，怎么锯，怎么样的抱，怎么样成为板子，怎么样成为这个建殿里的材料，是吧？那给他们要给他们银子，给他们代价。那这个当然了，他们为主做工，你要给他银子。其实银子属灵的意思就代表救赎，在救赎里面，你才能够真正做主的圣殿的工作。粮食、酒油，这也是人生活不可缺少的。我们属灵方面也不能缺少粮食，主的话语；酒代表主的什么？圣灵，也代表主的爱。油也是这个意思，丰盛的生命都是代表油，是不是？给谁呀？给推罗那西顿人，因为推罗那西顿人他们要把香柏木给你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呢就等于是运送材料的人。所以有一些人专门做什么，像推罗那西顿人一样，因为他们在黎巴嫩那个山上，他们可以把香柏木砍下来，砍下来以后呢啊，我是亲眼看见过，在火车站有的地方是在码头看见什么香柏木啊，一批批的木料运集中了以后，他们在一个地方专门什么呀，剥皮木头啊，运走你必须先剥皮，这是很痛苦的啊。我们剥皮愿意吗？大家一定都不愿意，是吧？我们的自尊，我们的那个脸皮，是吧？我们自己的好强心都要给你剥掉，要剥皮，剥了皮以后都把它去成一样样的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就浮海。下面说了，把它运到指定的地点。为什么运到约帕？ 尤其怕是个港口，从约帕再送到转送到耶路撒冷，约帕是个港口，是吧？是照着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，所以这就是预备的工作。你要建殿，被掳归回的子民一定要建殿，因为这个殿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居所，以色列要与神同住，要敬拜神。那借着圣殿的侍奉，使他们真正成为祭祀的国度，神和他们同住。所以建殿的工作必须要有什么准备？所以第七节就是准备。要兴起石匠木匠来，要兴起许多推罗的西顿人，其实推罗西顿人都是外邦人，所以教会的工作，整个建殿的工作不能缺少外邦人，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，一同有份。今天你我们都是香柏木，但是天生天长生自然长的在黎巴嫩的山上，不能被主用，必须经过许多的痛苦的对付和磨练。那就是什么呢？你要把它砍下来，像砍头一样，本来香柏木都是一个立在那里，现在让你倒下来，倒下来了，香柏木本来是立着，是不是一个个都是就是高高的，这个耸入这个云霄一样，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个的大木头啊，大树，结果把它砍下来，砍下来以后还要剥皮，剥皮以后还要拂海，拂海就是砸筏子，在列王上那里特别讲的砸筏子。什么叫砸筏子？这我们也亲眼看见了，这些木头你不能让它东一根西一根飘来飘去都乱了，是吧？有的时候都会流失了，或者是到一个什么呀，一个河湾那里，或者到了一个拐角那里，它就流不过去了，要把它砸整整齐齐的，要砸成筏子运到一个指定的地方。这就是要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，大家在一起，好像安家的工人。安家的工人怎么能够受主的差遣？像保罗和巴拿巴足有一年的功夫，他们在那里侍奉神，一面教训信徒，一面自己在那里来预备自己，同心合意，大家目标托付心智都一样，是吧？你同一个感动，你要到云南去，他要到广东去，他要往广西去，他要到福建去，所以各有各的目标，都要清楚。这样的话，你也把它砸成筏子，然后福海运到约帕，这是有一个工程，有一个过程，这就是第一点，预备的工作，那渐渐的预备。第二，我们再看，就是第八点，时间，恢复渐渐也有一定的时间，还没到，也有一定的时间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第八节，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，第二年二月开始了，这就是时间，是吧？所以神的工作有他一定的时候，你要忍耐，你要预备好，你要等候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第二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归回以后的第二年，二月，第二年的二月，这个时候我们看什么？百姓就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，这什么意思？就在原来的殿址，殿已经其实都毁了。你不讲，尼撒王把这个殿一次两次三次犹大家被掳的时候整个毁了，殿都被焚烧了，但是有原来的地方，你要知道在哪里，这个跟刚才筑坛是一个意思，要在原来的根基。他们就来到了殿的地方，然后呢就在这个日子就开始建殿了。这就是在次年的二月新宫建造。怎么样新宫建造呢？我们接下来看什么人建造呢？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，撒拉这个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，这就是领袖。还有呢，其余的弟兄，还有谁？祭司、利未人，还有谁？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，这就告诉我们是可以说什么？全民动员，一同来建造。在同一个时间，在神指定的时间日期，而且全民动员一起建造，一起兴工建造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刚才是第一是预备建殿，第二就是兴工建造，在神的时间，而且全体动员，全体动员一同起来兴工建造。第三，我们看在这个预备建殿，你兴工建造，你这个殿怎么建呢？还得有一批人做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还是第八节，又派利未人，从二十岁以外的年轻力壮的做什么呢？做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。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，是利未人。利未人是与神联合的人，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，他们对于殿的样式是清清楚楚。这批人就是做监工的。你看一个工程啊，我们盖房子知道必须有监工的，这是属灵的监工的。这个督理的意思就是监督，属灵的监督，在灵里要查看你符合这个施工的要求，这个神殿的那个样式尺寸要求，你要什么？要查看。 所以特别要灵力苏醒，要查看破口，要看出你这个符合不符合要求，所以做督理的工作。于是那这里就是谁谁的后裔了，他们的子孙啊，不用说都是利未人，那他们的子孙与弟兄就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。因为在神殿做工的人各种人都有，也可能有些是新手，可能有些人根本不熟悉，所以必须有人督理，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时刻警醒啊，而且呢有神的那个属灵的标准是吧，一定老要拿着一个什么，拿着一个准绳，要拿着尺寸要拿着尺寸是吧，你要知道他这个地方对不对，横多少，宽多少，长多少，这根基石是什么样的，这个石头应该多大，应该多少分量，都应该知道，这样样都要清楚才行。所以也可以说这些人他们里面一定是有书卷，赤透书卷里面有公义公平的准绳，有神的法则，有神的道，所以他们一同起来督理这工。这是第几点了？第三是吧，利未人督理。底下我们看第四，就是立定殿的根基，就是第十节，见了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，这个立根基不是这么平常就立好了，乃是一面立根基，一面还有什么，有这个祭司，大家看是祭司穿着礼服来吹号来歌唱，有敲钹的，有歌唱，有赞美的，就是一面立根基，一面要赞美神，又严肃啊，又是活泼，又是什么，一种属灵的一个敬拜。为什么要这样，我们想想为什么这样，因为这个是经过70年的荒凉啊，如今有这么一天，这个殿的根基重新立起来了，所以要归荣耀归神，要赞美神，要歌唱神，这是神的作为，要立根基。当然这个根基是哪里，就刚才前面说了，是神殿的地方，要立根基。这个根基在新约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殿的根基，也就是教会的根基。教会的根基，你今天不是照着人的尺寸，也不是照人的要求，我们看一下教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，大家看第三章，明前三章10到11节，什么是教会的根基。保罗就是聪明的工头，他就是把教会的根基立起来，而且此外没有别的根基。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啊，10和11我们一同读这两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0到11啊，一起念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好，就到此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一定不能随便立别的根基啊！有的人啊，把什么呀，把一些个次要的问题，枝节的问题，把它当作根基，所以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啊，不能立别的根基，只能立什么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大家看见没有，这个耶稣基督就包括他和他的十字架，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这就是根基，和刚才我们所说的祝坛是一个意思。所以当立这个根基的时候，大家就要歌唱赞美。祭司穿礼服，什么礼服，这个礼服就是诗篇29篇所告诉我们的，祭司要穿上圣洁的礼服。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祭司，我们在新约里我们都是祭司，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，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，穿上圣洁的礼服啊。出埃及也讲了，亚伦子孙做大祭司要穿上圣洁华美的圣衣啊，来这样的敬拜神，是圣洁的侍奉啊，在神的面前同心合意来歌唱。所以有利未人在敲钹，都是大声音啊，一同站立啊，来赞美耶和华，而且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。说什么，我们大家一起念11节，一起念啊，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，说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。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众民大声呼喊，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。所以什么时候教会的根基立定了，这个时候这个教会的光景就是大复兴的光景。你看看，欢呼啊，歌唱啊，赞美啊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不是人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自己啊，也要带领人要回到圣经的里面，要回到十字架的里面， 要回到原有的根基上。你看看这个欢乐，这个欢乐是止不住的呀，大声的都传到远处啊。后面讲到大声的欢呼歌唱赞美，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。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？刚才我们提了一下，在新约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主和他的十字架，这就是根基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把根基立好了，你们在上面建造要谨慎，不要做了很多工作都是草木和芥，宣传了半天都是外面怎么蒙头，是外面怎么说方言啊，外面怎么守安息日，都是注重皮毛啊，没有注重根基。那这个根基是什么？在旧约里也告诉我们，一个是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，是神宝座的根基，因为圣殿是神宝座所在地，在这里在以西结书四十三章提过，是神脚掌所踏之地，也是神宝座所在地，所以圣殿就是神居住的所在。所以这个根基是什么？诗篇大家看一下八十九篇十四节，我们一起念啊，一起念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。神就是公义，神就是公平，神也就是慈爱，就是诚实。但是根基是什么？根基是公义公平，根基是公义公平，慈爱诚实就自然的就行在神的面前。神的面前有慈爱有诚实，但是你不追求公义公平，你看不到神的慈爱和诚实。神的慈爱和诚实一定是领导什么人？领导那些个肯追求公义公平的人，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追求圣洁。这个就是神的根基，神宝座的根基，也是殿的根基。以赛亚书九章第七节，我们再看一下。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讲到主耶稣，他就是那一个大卫的根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我们就念这一节吧，九章第七节，我们念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是基督的国，有一天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基督的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国要来到。今天的圣殿，今天的教会应该彰显国度的那一个荣耀，有国度的那一个根基，就是公义公平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主他有一天他要什么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要治理他的国，而且什么能够稳固呢？能够坚定呢？公义公平，是公义公平那个坚定稳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见以斯拉的时代，这个被掳归回，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百姓灵性得到大复兴。所以第三章啊，真是可以说是灵性复兴，而且告诉我们灵性复兴的秘诀是什么？归回十字架啊，归回十字架，追求公义公平啊，这样的根基，他们一定是大家又同心又合一，又欢呼又歌唱又赞美，那止不住的看见是圣灵的工作啊。所以复兴的一个景象是什么？就是大家都将荣耀归给神，赞美不停，歌声不断。这个我们在过去五十年代真是亲身经历，亲眼看到，我们身临其境的那个时候啊，真是每一次聚会赞美赞美赞美，那个歌唱真是每一个歌声都是响彻云霄啊，都是震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心灵复兴啊，每一个人都痛悔认罪，每一个都被圣灵充满，圣灵的复兴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求这样的复兴。他们歌唱的话，你看很简单，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有发慈爱，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众民就欢呼，就是歌唱神，没有别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根基你立定啊，为什么这么欢呼？这里给我们的回答就是因为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。所以现在我们联系我们自己，我们里面的根基要立定啊，要立定啊。现在你我来讲，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的那个祭坛要建立起来，天天让我们以主为乐，天天让我们归回十字架啊！神的教会，神的家也是这样，让我们追求十字架的那个爱。那个十字架的爱是什么爱？公义又公平的爱，那个舍命流血的爱，无故的来爱我们。我们要用主给我们的爱去爱别人，而不是又包庇又通融啊，又迁就又包庇罪恶，反正是他罪他罪去，他错他错去，提也不敢提，说也不敢说，没有爱心，要么提人又是没有爱心的提，这都是我们的不够。 小孙，现在我们天天追求，就求主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十字架的爱。十字架的爱是公义公平的爱，是爱罪人的爱，是把人爱活过来的，也不是你错了也不要提，那不提再就这个人都很高兴是吧，提了大家都生气，不是的，乃是十字架的爱把大家都连起来了，都归回十字架，都这样的痛悔。最后我们看十二节十三节两节，然而有许多的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